我们看到，从这儿就看到这人的品行啊，唐太宗这个人呢，由于他的深沉大度，处事稳健，所以使得冲突决呢，难犯就被遏制住了。那么当时冲突决的贵族啊，对辖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剥削怎么样呢？我们说啊，剥削也是十分苛重的，他一方面向南是进犯唐朝的边境，一方面对他所管辖地区那些少数民族剥削非常的苛重，一时过度啊。当时贞观元年，就是627年，铁勒部的宣陀、回纥、巴野古等部呢，他不堪忍受东突厥赋税和兵役的负担，就怎么样起来反抗啊？压迫太厉害了嘛，受不了了，他就起来反抗。铁勒原来呢跟突厥是同族的，后来自为一部，包括宣陀、契必、回纥、铜罗、思节等小部。这个时候啊，东突厥正好发生灾荒，雪灾，大雪平地数尺啊，很大了，羊马皆死，人在饥。那雪太大了，平地都好几尺，那羊马都冻死了，那人就没吃的了，挨饿。由于呢，平年大雪，六畜多死，国中大累。协力运都不给，负重殓诸部，因为他遭灾了，东西都死了，还是靠什么呢？这就靠剥削下面那些个小的部呢，就更苛重了。由于他这么剥削，这么苛重，造成了下面呢就不听他的了，忍受不了了，所以造成了内外多叛之，都叛变，不听他的。唐朝政府呢，就利用了这一个有利的时机，看到了这个东突厥它存在的问题，利用这个时机呢，就在贞观3年11月，以这个兵部尚书李靖代诸都督张公瑾出定襄道。并州的都督李绩，右武卫将军的邱行恭出通汉道，还有左武卫大将军柴绍出泾河道，魏孝杰出恒安道，薛安彻出畅武道，一共发了是5路大军，向东突厥颉里可汗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。同年12月。东突厥的突利可汗等率众呢，就投归了唐政府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颉里可汗就更加孤立了。所以到了贞观4年，就630年3月，颉里可汗战败被俘，唐朝政府呢统一了东突厥。唐太宗采取什么政策呢？这是很有意思的。虽然是俘虏了颉里可汗，统一了东突厥，但是唐太宗采取了是全其部落，顺其土俗的政策，就保全他的部落。还有呢，延续他的那些个风俗，突厥的一些个风俗习惯延续下来了，所以对东突厥各部呢进行了妥善的安置，而且呢，在幽州、在灵州的境内，设立了顺、右、长、化4州都督府，来管辖什么？管辖突利可汗的部众。在东突厥的旧地，设立了6州，分左右部，置定襄都督府、云中都督府，来管辖颉里可汗的部众。这是唐朝啊，在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呢，最早设置的 羁縻抚州。我们说，东突厥的灭亡，为轩辕铎势力的兴起呢，创造了条件。这个轩辕陀呀，咱们刚才前面也说了，他自贞观六年起，他反对东突厥贵族以后，力量呢是不断的壮大。到了贞观三年，轩辕陀的首领夷南为部众拥戴，并且被唐政府呢册封为珍珠比加可汗。夷南这个人呢，就派他的弟弟统特勒到长安朝贡，唐太宗呢优礼接待，赐给他宝刀宝鞭。什么意思啊？说我赐给你宝刀，表示呢你所部如果有犯大罪的，你可以斩他；赐给你宝鞭，宝鞭意思就是说那些犯小罪的，你可以鞭打他。那么，由于唐政府的支持，所以轩辕陀很快就发展起来了。什么霍伊赫呀、拔也古啊、阿爹呀、铜锣、普古啊，还有呢，白席呀，这些部纷纷归附，就归附轩辕陀了。所以他的辖境是东至石尾，西至金山，南至突厥，北临瀚海啊，有雄兵20万。号称南北部，由夷南两个儿子大杜舍和突利师统领。那么面对这种情况，突厥的势力强大了，唐政府就考虑到说，轩辕陀部如果强盛，可能会造成后患啊，便遣使呢贝里册命夷南二子为小可汗，就外事忧宠，实则呢欲分其事，就是说看起来是封他们为小可汗，好像很忧宠他们的，实际上是两个人都成为小可汗，那当然势力就分散了，就分散了他们的势力啊，让他们能够不统一起来。到了贞观13年，就639年，唐政府呢就册封思摩为可汗，啊，册封思摩啊，封他为可汗，并且决定将其统领的东突厥部众安置到漠南的白道川，给他们迁移、转地方，安置到漠南白道川，就现在内蒙古地带了。那么对这个呢，夷南就很不满啊，而思摩呢，也表示啊，说畏惧轩辕陀，啊，不肯出塞。唐政府就遣使呢致书夷南，明确的指出，说轩辕陀呀在冀北，突厥居漠南，各守土境，镇抚部落，不得逾越，互相超略，否则呢将兵各问其罪。唐政府还以左存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，左武卫将军阿史那尼敦为右贤王，来佐助思摩。为了遏制轩辕陀的扩张，唐太宗呢再次的遣使告诉夷南，就说啊，如果你们善相秦者，国有常行，就说你不要随意的是侵犯啊，如果你想随意的进行侵犯别人的话，那么国家呢有他的刑法来进行处置。这夷南这个人呢，实际上他是一方面表示说至尊遣末相侵略，敢不奉诏，意思就是说你唐朝的皇帝派人来说你不要互相侵略，我哪能不听话呀，哪能不奉这个指示办事呢。他另外一方面又表示什么呢，表示说呀，说突厥呀，翻覆南信，说突厥人话不能听，啊，翻云覆雨，说至尊破突厥，须收为奴婢，将于百姓。他还提出呢， 要为唐政府来讨伐突厥。你看，他是采用这个态度。那对于他这个要求，对于他这个想做的这么做，唐朝政府呢没有应允。我们前面提到啊，这个唐朝政府呢没有应允这个夷南的一些请求。那么到了贞观15年，就是641年，唐太宗啊，准备呢东封泰山。夷南认为呢，这可是有机可乘了，因为唐太宗要去东封泰山，必定是好多军队都要跟着去呀，好多重要的政府人物也得去呀，所以他就跟部下策划，他认为是有机可乘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呀，天子封泰山，万国必会，驷马皆集，边境呢就空虚了。我在这时候取司魔如拉朽耳啊！他如果利用这个机会去攻打司魔，占领他的地方，这不很容易的事儿吗？就像摧枯拉朽一样啊，绝对能够实现啊。他有了这个想法之后，他就命他的儿子大杜摄带兵呢20万，屯驻白道川，据守善阳岭，准备出击呢司魔所部。司魔一看这情况不好啊，马上就派遣使节向唐朝政府告急，说不行了，他要进攻我。我力量也不行啊，打不过他呀。司马遣使向唐政府告急，那么唐太宗就采取了措施。他命令英国公李绩、蒲州刺史薛安彻率部骑数万往援，就步兵、骑兵啊，加起来几万人去援助司马。那么经过激战，唐军大败薛延陀军，据说是斩首3000余级，获马呢就俘获了马匹呢是15000多匹，那么甲仗辎重啊那就不可生计了，就是那些军事物资啊就多的都数不过来了。夷南打败了。夷南就遣使向唐朝政府谢罪，说表示呢，我要跟司魔所部啊要和好。到了贞观16年（642年），夷南呢又派遣他的叔父沙伯罗尼叔四金向唐政府请婚。你看他这个做法啊，先是谢罪，然后进一步呢和唐朝中央政府拉关系，派他叔父呢去向唐政府请婚。还献马3000匹。那么唐太宗李世民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他就许以新兴公主，就答应了。后来啊，因为夷南呢聘礼不足，这桩婚事呢才没有成功。这以后，司魔多次派兵出击薛延灼，夷南呢也派他的儿子兔离师袭击司魔所部，超略定襄。那么唐朝政府既派兵援助司魔，又遣使节呢敕书啊来责斥夷南的这个所作所为，说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斥责他。到了贞观19年（645年），夷南病死了，他的小儿子四叶护拔槊杀了他的杀了他的哥哥兔里师可汗，他自立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协力拘立宣沙多米可汗。这个拔槊呀，是暴虐部下呀，就是对部下非常的残暴，人心失散。当时呢， 这个唐太宗是征高丽，远在辽东前线。巴硕呢，就趁机发兵，干什么呢？来进攻夏州，啊，发兵呢就骚扰夏州。不料呢，是被唐将直事司隶击败了。不久呢，他又为回纥所杀，宗族殆尽，余众走散。所以这跋涉最后啊，也没有一个好下场。到了贞观20年，就是646年，唐太宗派遣江夏王道宗、左卫大将军阿史那杜尔为瀚海道的安抚大使，右领军大将军、直事司隶领突厥兵，代州都督薛完彻、营州都督张俭、右校尉大将军七必和力各统所部兵，干什么呀？来进击薛延陀，啊，就攻打薛延陀呀。唐太宗亲自到灵州来后援接应，道宗等人呢渡过大漠，击溃了薛延陀余众数万，那么唐朝政府呢很快就平定了薛延陀。回纥等部这个首领见到了唐朝的将帅呀，都特别高兴，是欢呼雀跃呀。铁勒诸部呢，几千人相继来到了林州，来拜谒唐太宗，请求呢，把他们的地方呢列为州县。唐太宗在诏书中啊，真实的记录了这一情况。他说呀，铁勒诸姓、回纥、葫芦寺立发等，总100余万户散除北冥，原遣使人委身内署，请从编列并为州郡。他讲了这么一段话，那么这一段话就记录了这个情况，就是回纥那些人，将近100多万户啊，他们请求呢说内属啊由唐朝政府呢来进行管辖，在他们地方呢设置州郡。到了贞观21年，就是647年正月，因为薛延陀呀，亡散殆尽呐，差不多走散了啊，力量呢没什么力量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契必、回纥等11部落就相继返回了故地。唐政府就因其地土啊，择其部落，制为州府，就在那些个地方呢，设置了府州，啊，建立了行政建制。具体情况是什么呢？具体情况啊，就是以回纥部，以回纥部呢为瀚海都督府，以仆谷呢为精威都督府，多兰葛呢为燕然都督府，拔也古部呢为幽灵都督府，铜锣部为龟林都督府，司节部为庐山都督府，浑部为皋兰州，护薛部为高阙州，西节部为鸡塘州，阿铁部为鸡田州，西节部呢为鸡塘州，还有契必部呢为于西州，司节别部呢为代林州，为代林州，白喜部呢为田延州，一共是呢6府7州。